喂，好，我们现在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连吃新药，我们从上次讲到的地方开始。上次讲到瑜伽是修道上必备的要点啊，接下来就是连吃提到现在要说的以圆满修道的果。其中有四个要项，第一项利益有情众生的行持方式，第二项智慧心持续的方式，第三项以悲心看待那些被调伏者的方式，第四项对他人错误想法的驳斥。也就是说，上次的莲师心要已经把瑜伽是修行道上必备的一些要点都已经讲完了。而现在开始，莲师开始讲到，对于一个已经圆满修道的果位上的显现，有四个显现。一旦一个人在他的内心产生了圆满，他一定会有对外的显现，你心灵的状态将会表达在你的言行上，表达在你的眼神上。甚至表达在你的气息上，你的整个人都在由内而外的表达着心灵所达到的高度。每个人都这样，就即使你让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跟一个像孔子这样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不需要语言，他们不需要开口，你就立刻能够从某种气氛上感受到两个人之间的差别，你将能够感受到类似孔子这样的人散发着某种镇定，散发着某种睿智的气氛。即使你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你一眼也能认出这个人一定有什么东西，一定有某些珍贵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他由内而外的散发着一些东西。所以莲师讲，当一个人圆满修道，他一定也会向外散发着某些东西。他把它归纳为四个象。首先，他一定会散发出自然的利益众生的方式。他的爱是天然的，他的爱从不做作，他的爱没有计划，他从来没有事先想过要怎么样爱你，要怎么样帮助你，他从来没有，他只是天然的。他像举起自己的手那样天然，他的爱是如此的自发，自发也意味着自由，自由意味着是无条件的，他不受条件的限制，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他总可以展现出他的爱，他的爱总是能够触及你。就第一项，他会天然的展现出利益众生的方式，各种方式。无数的方式，甚至是无言的方式、无形的方式。第二项，智慧心持续的方式。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一个人不可能只有爱而没有智慧，一个人也不可能只有智慧而没有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智慧跟爱是手掌的两面，一个缺乏智慧的爱，它将不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它将流落成某种愚昧，流落成某种溺爱，流落成某种伤害，就好像一个母亲太溺爱她的孩子，那就成为了一种伤害。她太溺爱他，她太让他任性，以至于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使他养成了坏习惯，使他无法真正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当一个爱缺乏智慧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爱，它一定会流落为伤害。而当一个智慧没有爱的时候，它将是冷酷的，它将不可能是真的智慧，它将流落为残忍。所以，当你拥有智慧或者拥有爱，另一端一定会自然的到来。你没法只要其中的一个方面。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有爱。一个有爱的人一定会有某种智，所以第二项，他的智慧心会自然的展现。 因为第一项是展现了爱，所以随着爱的展现，智慧随之而来，那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阻挡智慧的前行。智慧意味着利剑，就好像佛教里文殊菩萨手里的剑一样，智慧是一把剑，没有什么外在的因素能够阻挡它。即使再多的限制，再多的局限，再多的困难，只要有智慧，就可以轻松的迎刃而解。一旦荆棘被去除，爱就能够自由的展现。所以这两者永远是相辅相成。当这两者都从一个成就者身上天然的散发出来以后，第三项就来了，他将以悲心看待那些被调伏者，他自然会感受到某种悲悯，某种怜悯，某种慈悲，他带着某种爱的背景来帮助那些还在黑暗中的人。克里希那穆提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他有个弟弟叫尼亚，他跟他弟弟感情非常的深，非常的好，形影不离。就在克里希那穆提在他的这个俄亥的小木屋经历了第一次的昆达里尼上升以后，他的那次有强烈的昆达里尼上升的经验，以至于他周围的人都无法靠近他，他感觉到背后有滚烫的热量，整个后背是发烫的，他烫到脖子鼓起一个包，一个由热量向外排泄某种能量的时候产生了一个脖子上的一个包，他在将近好几天的时间内都变得非常的要么焦躁要么寂静，他变得极度敏感，敏感到无法忍受空气里轻微的灰尘的味道，以至于最后有人建议他到院子里的一个葡萄这个胡桃树下，他到了胡桃树下打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神识离开了身体，他的神识到了头顶的上方，经验到了某种无法言喻的弥赛亚的爱，那爱令人沉醉到忘我。他有了这次的经验以后，整个人又恢复了，这意味着他的灵性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而尼亚作为他的伙伴，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着他，他几乎是克里希那穆提的保护者。一旦克里希那穆提达到了某一个台阶，他上了这个台阶以后，几乎整个人的心识进入了一个更稳定的阶段，一个更浩瀚稳定的阶段，没有什么力量再能够动摇他。克里希那穆提事后在日记里提到，他说我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就是这个，我再也没有任何的怀疑。这意味着他已经达到了某个心灵的高处，相当稳定的高处，一个类似于源头的终极的高处。所以当他达到这个高处的时候，意味着尼亚的任务完成了，他弟弟的任务完成了，一个保护者的身份已经完成了。所以后来克里希那穆提乘船回印度，只有他一个人。因为什么？因为尼亚生病了，忽然生病了，肺炎肺结核，所以他没法陪克里希那穆提坐长途旅行了。所以克里希那穆提一个人坐船回印度进行演讲，他心里一直牵挂着尼亚。就在他要到达印度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尼亚终于离开了他的身体，生命安排的非常好。一旦克里希那穆提完成了灵魂的最后的关口，尼亚就回到了天堂，没有必要再留在那。作为一个保护者，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就回去了。当时克里希那穆提听到了这个，看到电报以后，陷入了很深的痛苦，因为他的弟弟几乎是跟他是性命相连的，那个打击是那么的沉重。他在轮船上看到电报，他陷入了很深的痛苦，他让所有人都出去，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但是三天以后，当 克里希纳穆提再次从房间走出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他整个人似乎焕然一新，没有任何痛苦的阴影还留在他的脸上，没完全没，他似乎容光焕发。克里希纳穆提后来在日记里提到，他说当时他接到电报的时候，的确受到了深深的一个伤痛，受到了一个非常深的伤痛的打击，而他很快从这个伤痛当中就回过来，因为他已经曾经经验过那个弥赛亚的爱，那个来自灵魂源头的爱，所以现在即使最大的伤痛都无法真正影响他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尝过那个痛苦的滋味，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我走出那个房间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希望所有的他人，所有的别人都能够少受这样的痛苦，因为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他感同身受的体验到了他人心中也会体尝的那些痛苦，那些失去亲人的痛苦。对尼亚的死亡并没有让他沉浸在个人的痛苦当中，作为一个已经达到圆满的人，他忽然发现他的这种痛苦的经验立刻转化成了对所有人的悲心，他开始发现其实别人也在承受着一样的痛苦，全世界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迟早会经验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也希望所有的人能够从那个痛苦中解脱。对一个达到圆满的人，他并不是没有痛苦，他也会遭受这样的打击，但他立刻会出来，他的打击立刻会转变成他的悲心，他将以悲心看待那些同样遭受痛苦的人，他立刻拥有了一颗感同身受的心。所以这是第三项，他立刻拥有了一个同理心。而第四项是相反的，他也立刻拥有了一个对他人错误想法的驳斥的心，他能够同理到别人体尝了那些痛苦感受，他也能够以智慧的方式了解那些无聊的判断。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无聊的判断，他们用音乐，他们用麻醉剂，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逃避内心的空虚跟无聊。所以一个智者，一个达到圆满的人，他立刻可以看出那些错误的所在，所以他立刻可以发现你错在哪，你的这种逃避错在哪，你的这种错误的想法到底错在哪。他的智慧具有某种穿透性，他看到了你似乎一直保持迷惑的那些点，一个让人类迷惑了几十年的困惑在他眼里非常清晰。所以首先，障碍修道的染垢被禁止时，你了悟了本然和本初觉醒的境界，这就是克里希纳穆提在那天晚上在葡萄树下达到的境界，一个本初觉醒的境界。他首先超越了他个人的思想，他那天晚上惊艳到他似乎来到了头顶上方，他在日记中写到他飘在身体的上方，他惊艳到了一个无法言喻的广大的爱，他提到那个是浩瀚般的经验，如此浩瀚，对莲师说他是一个本觉的本初的境界，其中有四个面向：意境、言论标记、本体和显现的方式。所以当你达到这个本初的境界，达到这个浩瀚的难以言喻的充满神圣感的境界，即使那个境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你也必须想法子表达，你必须描绘那个意境，你必须用你的语言来描绘它，你甚至必须用你的显现的方式来描绘它，否则你无法传递，无法向他人传递。那么莲师这里提到，你应该怎样向他人传递？ 传递你达到的那个源头，达到的那个甜蜜，因为那是所有人类都在追求的甜蜜，那是所有的人类几千年以来发自内心的追求，而你达到了，那么你应该如何传递它，向他人表达呢？好，五声为基础传递意义的五种言论方式，离念之心的五种形式，圆满愿望的五种功德，实行利他的五种事业。他这里都提到了五。第一，五身，五个身体。法身是无身清净，不受限制的，这也就是克里希那穆提那天晚上达到的那个境界，它是一个浩瀚的境界，它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境界，它是一个如此纯粹清澈的境界，它是基础。对，他这里提到它是基础，它是根本，它是源头，而那个基础将会显现一些美丽的画面，展现出来道身有圆满特质的本觉，受用着现象的多元多样，但却不执着。道身意味着从那个本源开始展现出第一层画线，它可以画现出如此完美的画面、言辞等等形象各种方面，而以报身作为基础，将进一步展现出化身幻化般的以调伏众生心性而显现，它更进一步的向下的倾泻，展现出化身的形象，进一步化现的形象。化身又作为智慧特质的基础，这些智慧以必要的方式对那些需要被调伏的众生展现。金刚身既是本觉，也就是那个源头。好，这里讲的太哲学了，太宗教了。他刚才提到那个清净的源头将展现出报身的形象，那个报身又进一步的向下展现，展现出众生需要的化身形象，而那个化身他说是以特质，是以智慧特质的方式，以必要的方式向众生显现。什么叫以智慧特质的方式向必要的需要被调伏的众生显现呢？这意味着那个显象将不圆满，你将感到惊讶。也许报身是圆满，显现是如此完美，像克里希那穆提他的语言是如此的完美，如此的富有哲学，如此的逻辑，但他如果再向下一层显现，他将没有必要展现出特别完美的形式。好，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大家有听到过美国的这个川巴仁波切吗？川巴，他是美国三四十年代嬉皮士运动的时候很著名的一个禅师，他是一个西藏的喇嘛，他很早就到西方啊，到英国留学，到美国，他英文所以很好，叫川巴仁波切，他英文特别好啊，他语言能力特别强，他天生的就具有了语言的魅力，而他又是一个德同。什么叫德同？德同就是指他是来自莲花生系统的一个转世化身，他不是一个没有传承力的人，他是一个有传承力的人，他身上携带着某种传承的加持力，这个叫德同。所以秋阳川巴仁波切，他携带着传承，来自莲师的传承的力量，转世成为一个喇嘛。而这个喇嘛，如果你看过他的书，你将会感到震惊，他的语言非常的有吸引力，尤其对于西方人，他的语言是突破式的。所以他的有本书和他的电影叫疯智，意味着他的智慧像疯人一样疯狂，以至于他从不受任何宗教的局限。他虽然是一个喇嘛，但他后来还俗了，他甚至娶了他的门徒做妻子，他甚至喝酒抽烟，他甚至在生活作风上非常的放荡他是一个相当酗酒的人，他喝太多酒了，以至于那个酒精破坏了他的神经，他中风过他跟很多的女性有染，而且是公开的，他毫不避讳这一点。 他甚至在有妻子的情况下，在结婚的情况下，一年以后就开始跳到别人的床上，而且是公开的。所以他显然是一个有缺点的人。我们并不需要美化他的这些方面，他抽烟，他喝酒，他从不避讳性，这是他的缺点，这并不是他的优点。他是一个化身，他是一个德童，但他几乎带动了整个当年嬉皮士文化里面的相当大的一批人，以至于在他死后这么多年，他的书仍然一再一再的再版，一再一再的仍然在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德童。我记得近代还有一个人跟他有点像，叫宗萨仁波切。虽然他没那么疯，虽然他也有女朋友，但他没有疮疤那么疯，他至少他没有那么酗酒。宗萨曾经提过，因为疮疤仁波切在的时候，在密宗的系统里面，也有很多人对他有非议。每一次宗萨仁波切，因为宗萨仁波切的根本上师是顶果仁波切，那个伟大的成就者顶果。每次宗萨仁波切跟其他的喇嘛谈起疮疤仁波切，谈起疮疤、秋阳疮疤，顶果如果在旁边的话，他们如果提起疮疤的桀骜不驯，提起疮疤的这些超出世俗能够接受的这些行为，顶果仁波切总是默默不语，或者走开，或者开始自己转动念珠，开始念六字大明咒。他不看，他开始保持沉默，他不插任何一句嘴，他不给予任何评价。但是奇怪是，顶果仁波切的佛龛旁边供了一张秋阳疮疤的照片。有一次，宗萨问顶果，为什么你要供了他的照片？而且他的照片，这个秋阳疮疤穿的是军服，他没有穿喇嘛服，他穿的是军队的服装，因为他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他很喜欢开玩笑。顶果就告诉宗萨，他说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德童，所以疮疤仁波切在他40几岁就因为常年的酗酒而身体崩溃，终于圆寂的时候，顶果仁波切亲自到美国为他主持茶皮大典火化仪式。所以你听到这里，你就知道一个真正的圣者，像顶果仁波切这样的圣者，他的眼睛看的是什么？也许我们普通人立刻会看到这个人酗酒，这个人性放纵，这个人抽烟，这个人有太多的女朋友，但是顶果却不看这些，他知道，他完全知道。宗萨仁波切也有女朋友，有一次宗萨跑到顶果那去跟顶果讲，他说：“亲爱的上师啊，你知道吗？我刚刚跟女朋友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他没有开玩笑，他讲的是真的。他真的是跟他女朋友看了一场电影以后，来到顶果仁波切的房间见他。顶果仁波切摸着他的头笑着说：“哦，是这样的，非常笑笑摸了摸他的头，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智者拥有整体的视角，而普通人只看到细节。当你拥有类似上帝一般的整体的视角，你将立刻认出这个人对人类的价值，你将原谅他的缺点，因为他是一个化身，他不是报身，他是一个有缺点的化身，而这些缺点将会在他的另一次转世里面被弥补。你知道灵魂的每一世都在前进，即使秋阳疮疤的这一世有这么多的缺点，而他注定在转世以后将会总结那些来自前世的经验，他将在中印里面就开始总结那些经验，他将在另一个转世里面体尝前世行为的后果，并且弥补这些缺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都是这样。灵魂总在每一世每一世的前进当中，在学习，在进一步的学习。所以顶果看到了一个整体的画面，他看到了这个德童将带给整个西方世界的东西，而他的确没有看错。疮疤仁波切几乎影响了两代人，甚至包括现在。 人们都一再一再的想起他，一再一再仍然在看他的书。所以在林师的这句话里，他说化身是以智慧的特质以必要的方式显现。你知道吗？疮疤的那个年代正好是嬉皮士流行的年代，如果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喇嘛，他将无法引领这么多的嬉皮士，那些嬉皮士根本忍受不了这么一个正经的人。而疮疤是抽烟的，他毫不忌讳性，他天天喝酒，而他的语言是那么的疯狂。有一次疮疤让所有的学生，因为那些学生都是嬉皮士，他们都开始吸大麻，他让所有的学生带着他们的大麻到他的营地来，所以这些学生就变得很高兴。他说这个上师太酷了，竟然准备举行一次集体的抽大麻，所以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大麻都带着到他的营地了，然后联谊会就开始了。川巴让他们把所有的大麻都放在他面前的盘子里，那个房间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壁炉，整个场景非常温馨，充满了欢愉欢欣的气氛，因为所有的人都很好奇会发生什么。然后川巴把那个盘子端起来，一包一包的把大麻扔进火炉，每扔一包就在嘴里面念一句 Om Mani Padme Hum， 烧掉你的志气， Om Mani Padme Hum， 烧掉你的逃避。他把他们所有的大麻都一包一包的烧掉了。所以如果没有像疮疤这样的人，你很难想象谁能够调伏这些嬉皮士。宇宙非常聪明，他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点找了一个适当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顶果非常欣赏这样一个人，即使他喝酒，即使他有女人，因为他知道那个安排是对的，他必须找这么一个人，找这么一个有缺点的人，否则你怎么帮助那些嬉皮士？你如果是个正统的哲学家，那些嬉皮士看都不要看你。所以这就是一个化有缺点的化身显现。同样的，第二种五种言论的方式，法身究竟的言论，它代表一切思想与表达基础的全然清净本性。报身有寓意的象征性言论，它以有形的方式传递出来，传递本觉的含义。化身的言辞则以六十种悦耳的声音与有道有六道有情沟通的本觉。这些言辞会按照调伏众生经验的范围使其明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经典里面说佛陀会以每一个人的方言对你开示。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将听到的是汉语；如果你是英国人，你将听到的是英文。你知道吗？大乘佛教里有一个非常颠覆性的经典，叫《华严经》。《华严经》里面最著名的段子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他在文殊师利菩萨那里礼拜的时候，文殊跟他说，如已得根本智，未得差别智，可以难寻。也就是你已获得了证悟根本智，有跟佛陀一样的根本智，但你却没有获得差别智，所以你应该向南去寻找，向南去参访。善财就开始向南的参访，他的这一参访了无数的人，53个人，而这53个人有人统计过，大多数不是佛教徒，有拜火教，有印度教，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宗教，有吉那教，裸体宗教，因为吉那教的信徒从不穿衣服，甚至有算命师，精通于五行天象的，甚至有数学家，精通于各种数字的。里面最夸张的是有一个银房的老妪，也就是妓院的妈妈，一个妓院的妈妈，这是华严经里面的五十三参里面一个大菩萨，她是个大菩萨，但她却是妓院的妈妈。我记得这个妓院的妈妈给这个善财童子有一首寄颂，叫唇吻相接，共尝无生法味，就好像两个人在接吻，舌吻唇吻相接，共尝无生法味。 即使在接吻，它也能够让你从这样的方式里面体尝到某种无声的趣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五种言论方式里面，在化身的言论里面，它以60种悦耳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个声音甚至包括猪的声音、羊的声音、牛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让你体悟。因为对于整个生命来说，对于存在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利用的，都可以利用。那个妓院的妈妈还告诉善财童子，当我每次把手伸给客人，当我每次让他们抚摸我，或者我抚摸他们的时候，我都将让他们体尝到那个忘我。他通过皮肤的亲触，通过唇吻的交接，让他们体验到某种忘我。这令人震惊，这令人惊讶，这的确令人惊讶。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除了参访这么一个妓院的妈妈以外，还参访一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国王以严酷的法酷刑著称，以杀人著称，他的法律是那么的严酷。而这么一个人也是一个大菩萨，他以某种相当严酷的方式在调教极度严酷的众生。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类似地狱的存在，因为有那么多的刚强的众生，你即使轻柔的语言对他们来说是无效的，你对他们再好言相劝都是没有用的，你必须以刚强的方式先调教他。这就是为什么密宗有那么多的金刚大力士，有大威德，有普巴金刚，有各种各样威猛的金刚，你必须以这种严酷的方式先调教他。所以在生命里面，如果你拥有根本的智慧，你发现你开始能够使用所有的工具，60种声音，无数的言辞，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源头。所以善财童子的53餐最后一餐是弥勒的兜率陀天，弥勒菩萨，未来佛。他来到弥勒的兜率陀天的这个宫殿，他走进宫殿却发现里面空空荡荡，而宫殿的四面墙有无数的镜子，每一面镜子里面都有一个世界展现出来，而这些世界却不是纯净世界，并不是净土，有各种各样市井的画面啊，杀盗淫网的画面都有啊，污染的画面、纯净的画面都有。他也感到迷惑，为什么在兜率陀殿弥勒的宫殿里还会有这些污染的东西？这时候弥勒菩萨在宫殿的高处显现出来，他对善财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一切就是法界。哦，善财立刻就明白，这一切就是法界，没有什么是不好的。你认为是不好，是因为你没有法界的眼光；你认为不好，是因为你没有像顶果仁波切那样整体的视角。一旦你拥有了一个法界的视角，一个整体的视角，你就不会说什么是不好的，你就不会说疮疤仁波切是不好的，你立刻认出它的意义所在，它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所是那么的巨大。所以弥勒说，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这就是法界啊！这句话意义深远，这句话震耳发聩。所以善财在那一刻立刻就明白，所以他也是在弥勒内院最后完成了他的53餐。所以善财立刻在完成53餐以后，在他方世界成佛啊！所以善财在完成第53个弥勒内院参访以后，他终于圆满了，成佛，在另外一个世界，在另一个净土成佛。第三，觉醒心的5种形式，大乐之心即是空性本然性的离念觉性，是大乐的，法界的大乐，里面没有什么不好，一切都是圆满的，一切都是应该存在的。你知道吗？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人问为什么会有类似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有人问梅克巴巴，梅克巴巴提到这场战争是绝对必要的， 希特勒只是一个工具，人类需要这场战争，没有这场战争，人类将无法被警醒，而希特勒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挑起战争的棋子。所以当你拥有法界的视角，拥有法界的大乐，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应该的。平等心既是一切现象无二无源的本源，你开始拥有了一个平等的心念，你不再变得有分别啊，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啊，这个是好，这个是坏，没有了。你开始拥有更广大的辨识力了，你的视角越广大，你就越发现这一切都是应该的。解脱众生之心是透过四种无耻的佛事行为为有情众生的福祉而运作的，对，这都是为了解脱每一个人而所设的方便，各种各样的方便啊。第四，五种功德及净土宫殿光辉宝座和庄严，法身净土是自信清净的虚空，最根本的就是那个浩瀚，那个彻底的空，而报身的净土是自信光辉的光荣，报身是如此的完美圆满，它像光辉一样，而化身净土是十亿娑婆世界，所以一旦展现出化身，就不需要是完美的，它是娑婆世界，它是有美有善有恶的，而这个有善有恶是需要的，是必要的。法身宫殿是奥明净土，报身宫殿是个别的体验，化身宫殿是体验中升起的曼达坛城，所以这都是一层一层在向下演化，从终极的源头向频率低的源头演化。法身光辉是五智的光辉，报身光辉是闪烁着五色的自信光辉，化身拥有着闪耀出来了60亿道光辉，它变得演化的越来越多，以至于整个宇宙变得如此的丰富，无限的丰富，因为化身永远在化现，没有止境，永无止境的化现。法身宝座即一体见地的宝座，报身宝座即一体知识的宝座，而化身宝座即一体悲心的宝座，一切都是为了智慧跟爱，为了展现智慧跟爱，对，有无穷无尽的化身。至于庄严，法身有无生清净作为严饰，报身有不灭的自觉作为严饰，化身则有32相与80随行。所以当疮疤仁波切这样抽着烟的人，他的香烟也是他的化身的严饰，一种庄严。他的酒瓶，他手里拿着的那个枪，他经常手里会拿一把枪，拿把扇子，有时候拿把扇子，有时候拿把枪，都是他的庄严。他以化身的方式在庄严他本人，很有特点。他甚至穿起军装啊，你将无法认出一个穿着军装拿着枪抽着烟的德同，只有像顶果这样的人能够认得出来，他立刻认出，虽然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嬉皮，一个嬉皮士，但他仍然是一个德同。五种事业是指平息业力与烦恼，增益寿命，福德和自觉智，能怀摄心明觉及轮回涅槃的一切现象，去除无注意的事物，了知本然境界的直接行持。当你在做这些事业，也就是类似像疮疤这样的事业，他虽然展现上是有缺点的人，但他的事业为整个人类创造了福祉。当你为整个人类创造福祉的时候，你也将会为自己创造福祉。你在利益他人的同时，你也利益了你自己。你也平息了你自己的烦恼，你增加了自己的福德，你也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福德，所以这一切都是双方的。现在要谈的是利益有情众生的行持方式，其中有3个面向：有依凭的、无依凭的以及自性行持。有依凭行持是指以法身的无二本源本觉作为基础，透过报身完成清净众生利益，透过化身完成不净众生利益，这是以从本觉所显现的角度来讲。他从法身的本觉，像克里希那穆提这样，他从本觉出发，展现利益出利益众生的各种言语、行为，啊，他是有依凭的，从本觉出发。无依凭的行持是指，尽管正觉佛果的智慧 并非由实存之人人我所称，但佛果却在调伏众的感知中显现两种色身，来完成众生利益。是从本质无实存的角度来说，类似克里希那穆提、类似汤巴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有依凭的人，他是一个有实质的人，他是一个有肉身的人，但是宇宙帮助人类的方式不仅仅是通过有依凭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无依凭的方式，也就是非实存的人，他可以通过塑像。为什么佛教非常自古以来都非常提倡要塑佛像，即使这些佛像是石头的、木头的，甚至古人提倡这个佛像要越巨大越好，因为越巨大的佛像越难以破坏，如果小的佛像很容易砸碎，很容易铜的佛像很容易还炉，回到炉里面继续化成铜水，但是你无法把一个刻在山上的乐山大佛这样的佛像破坏掉。所以古人非常乐衷于依山而建，造各种巨大的佛像。他并不是实体的人，但这个佛像仍然可以激发一个人内在的智能，他以这种方式来激发你。即使一个佛像你站在他的脚下，你突然感受到某种灵在，你突然感受到被某种能量淹没，被某种场淹没。相信大家即使走到一个寺庙的大雄宝殿里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无生命的寺院，一个无生命的造像都会对人类产生帮助啊。所以当美国到了那尊巨大的自由女神的时候，她并不是无缘无故，她也意味着某种自由的能量被奠定了基础，而这股能量将会在未来的百年内发挥作用。所以当你造一个巨大的标志性的东西，它将会携带特定的能量，自由女神将携带自由的能量，而一个佛陀的塑像将会携带某种佛陀的力量，而一个观音的塑像将会携带某种观音的慈悲的力量。每一个力量都不一样，它将会携带一个特定的力量，而这个特定力量就像一个磁场中心一样向外辐射。那个塑像本身是一个磁场中心，这个磁场中心将会向周围辐射，而这个辐射只要这个塑像存在就会一直存在着。只要有人膜拜这个塑像，那膜拜意味着给这个塑像充能。每一个到寺院里去参拜的人都意味着你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能量投注给了这个佛像，而这个佛像在吸收能量，在凝聚千千万万人的能量，这个能量在他的体内被转化成特定的属于他的慈悲或者佛陀的能量，再一次散发出来，成为一个磁场中心散发出来，那股慈悲的能量再一次感染到每一个来到他周围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循环方式，啊，一个自然的循环方式。所以如果一个塑像超过100年没有人去参拜他，那么他的力量就会降低，因为没有人给他再充能。所以这个佛像经常有人去参拜，也意味着它的能量在急剧的增高浓缩，啊，这是一个能量相互交换的过程，在相互的影响，而相互影响当中这个能量会变得越来越多，它并不会消耗掉，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这是无依凭的利益众生的方式啊，无依凭的，或者透过自信行持来完成众生利益，是指诸法本性毫无实存，却可以无限的方式展现，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一个人来展现，可以通过一个塑像来展现，甚至可以通过无形来展现。花草树木、整个宇宙、太阳、月亮、星星，所有的这一切，你眼前的世界，有形的、无形的，整个存在都在向你展现，都在引导你。这是最后一个悟，透过自信的方式，透过上帝般的自信的方式，无形的方式来利益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无佛世界，即使这个世界 在没有宗教以前或者宗教完全结束以后，依然可以启发你，宇宙的力量依然可以启发你，即使没有佛像，即使没有大师，有形的无形的都没了，但一个人在早晨仰望天空的时候依然会获得启发，一个人在夜晚看见繁星点点的时候依然会获得启发，这一切都在不停的启发你，整个宇宙都在启发你啊！这就是以自信的方式，以宇宙的方式来启发每一个众生。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莲师心要，希望大家能够更深更深的走上这条道路，因为除了这个难道还有别的吗？没有了。你也许可以享受短暂的欢愉，来自食物的，来自音乐的，来自性的，来自等等任何其他方式的，但那都是短暂的，凡是来自感官的都是短暂的，而那个感官背后你无法逃避那个快乐感官背后的痛苦，只有当一个人追求最终的神罪，他才会找到真正的归宿。那个神罪也许可以通过宗教有形象的，也许可以通过一个大师有依凭的，甚至可以通过没有形象没有依凭的存在，你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你灵魂深处最终的极乐。它不需要宗教，它不需要大师，它不需要任何东西，它只需要你自己，它只需要你保持一颗探索的心，保持一颗时刻向上接触的心，你就会一次再一次次的碰到那个神圣，那个浩瀚，那个令人神醉的片刻。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相聚一堂的唯一的原因。好，谢谢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莲师心要。好，谢谢。